JSF 90.1 FM.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ll U.S. federal funding to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the WIV, the Chinese lab suspected to be the origin of COVID-19, has been suspended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美国停止对武汉病毒所的联邦资助。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美国政府停止对武汉病毒所的所有联邦资助。外界怀疑 COVID-19 病毒可能从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泄露。
On September 20th, the HHS sent a letter to the WIV Director General Dr. Yanyi Wang, informing her that no federal fundingwill be granted to the lab for the next 10 years.
9月20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义的一封信中说，联邦经费在今后十年里都不会资助武汉病毒所。
WIV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that violated the terms of the grant regarding viral activity, which possibly did lead or could lead to health issues or other unacceptable outcomes, the letter said. The NIH gave WIV several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and/or rebuke the NIH determination, but WIV failed to do so.
信中指出，武汉病毒所进行的实验违反了有关病毒活动的拨款条款。可能已造成或可能导致健康问题或其他不可接受的结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给了武汉病毒所几次机会来解决或反驳 NIH 的决定，但武汉病毒所没有这样做。
Multiple U.S. agencies believe the COVID-19 virus leaked from the WIV.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released a report in June lending credence to the theory. The lab origin theory of COVID-19 also has support from FBI Director Chris Wray.
美国多个机构认为 COVID-19 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实验室泄露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在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佐证。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也支持病毒实验室泄露的理论。
The FBI has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assessed that the origins of the pandemic are most likely a potential lab incident in Wuhan. He told Fox News earlier this year.
他在今年二月对福克斯新闻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评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流行病的起源很可能是武汉的一个潜在实验室事件。
A report published earlier this year by HH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OIG found that federal grants were channeled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via the New York-based nonprofit EcoHealth Alliance,to the WIV, where extensive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COVID-19 and related coronaviruses.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 OIG 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发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向武汉病毒所提供了联邦拨款，在那里进行了大量功能增益研究，包括 COVID-19 和相关冠状病毒。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involves making viruses more transmissible or virulent. The OIG report focused on the more than $8 million in grants NIH gave to EcoHealth, out of which at least $3 million went to WIV.
功能增益研究包括提高病毒的传播性或毒性。OIG 的报告重点关注 NIH 向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的800多万美元经费，其中至少有300万美元用于资助武汉病毒所的研究。
The recent HHS letter points out that the lab was an active NIH grant subrecipient from 2014 through 2020. WIV's refusal to acknowledge or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viol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onstitutes an aggravating factor.
最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信函指出，武汉病毒所从2014年到2020年一直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经费的积极刺激接受者，该所拒绝承认或向美国政府提供有关这一违规行为的任何信息，构成了加重处罚的因素。
Almost 2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NIH requested WIV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including original laboratory notebook entries, it said.
信函说，自 NIH 要求武汉病毒所提供必要的材料，包括实验室笔记本的原始记录以来，已经过去了近2年的时间。
Based 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misconduct, the HHS determined a 10-year debarment period for WIV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s. The debarment will remain effective until July 16, 2033.The ban is 3 times longer than the usual punishment given in such circumstances.
基于武汉病毒所不当行为的严重性，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决定，为了保护政府的利益，有必要对武汉病毒所实施为期10年的禁用期。禁令将一直有效至2033年7月16日。这一禁令比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给予的处罚长3倍时间。
U.S. Congressman Brad Winstrup, chairman of the Select Subcommittee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elcomed the HHS decision.
负责调查冠状病毒反应的众议院小组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鲁普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决定表示欢迎。
In a September 20th statement, he said,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 should not receive another cent of U.S. taxpayer funding. After years of conducting dangerous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at inadequate biosafety levels, cutting off all American taxpayer dollars from the WIV is an essential and obvious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温斯特鲁普议员在9月20号的一份声明中说，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应再接受美国纳税人的一分钱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在不适当的生物安全水平下进行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切断美国纳税人对该研究所的所有资助，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而明显的一步。
He added,This is especially timely as mounting evidence and intelligence continues to suggest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originated from a laboratory failure in Wuhan. Rewarding the likely source of a global pandemic with American resources will only lead to more future health risks.
他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和情报继续表明， COVID-19 大流行源于武汉的实验室故障，因此停止资助武汉病毒所尤为及时，用美国的资源来奖励全球大流行病的可能源头，只会导致未来更多的健康风险。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9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爆发为儿童百万人在游行抗议学校跨性别搜集课程；联邦 C48 法案获众议院通过，暴力罪犯将难获保释；皮尔逊机场被评北美第二差；加拿大卫生部召回一款含铅中国产儿童水杯。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9月20号，加拿大数十个城市爆发大规模为儿童百万人在游行，抗议公立学校灌输学生跨性别意识形态，推动加拿大取消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搜集课程，呼吁停止干扰孩子，还家长知情权。这是继美国和加拿大历经数月争论变性问题之后发生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9月20号早上9点多，多伦多市中心的女王公园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他们举着各种标牌，高喊口号，放过我们的孩子，停止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性化等口号。据现场人士估计，当天有4000多人到场集会，然后沿女王公园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把公园围成了一圈。各地参加抗议的民众自发演讲，发表自己的看法。民众纷纷表示，现在的公立学校在教室里对孩子们推行变性治疗、跨性别治疗，让孩子们认为自己的父母落后，学校还灌输给孩子们奇怪且令人困惑的教义，教导孩子不尊重父母，而且还让孩子对家长保密。现场父母认为，孩子应该保持正确的生活方式，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而现在所说的变性疗法，这是犯罪行为。各地同时还出现反对抗议的示威，声称活动充满仇恨。在温哥华，黑衣人安提法和抗议民众发生言语冲突，警察到场维持秩序。在渥太华，虽然对立双方互喊口号，但示威活动基本趋于和平，大批警察在现场监视。部分多伦多反抗议者包围了支持父母权利的一方，警察及时介入，避免了暴力冲突。这场由全国各地家长联合发起的放过我们的孩子的示威活动，横跨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包括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卡尔加里、蒙特利尔等。家长联会组织的网站说，我们团结不同的背景和信仰，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倡导消除学校中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搜集课程、代词、性别意识形态和混合卫生间。香港移民胡太太退休前是多伦多市政府工作人员，她和先生也在多伦多抗议现场说，我觉得抗议活动很重要，我不希望孩子接受不合适的教育，我希望我的孙子是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教育。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加拿大联邦众议院近日通过了一项人们期待已久的法案修订，使某些暴力罪犯和惯犯更难获得保释。在国会议员返回渥太华参加秋季立法会议的第一天， C48 法案在众议院一致通过，这一法案仍需在参议院审议通过。对于某些暴力惯犯，自由党立法要求提供其反向责任证明，也就是说，如果对暴力惯犯寻求保释，应证明他们为什么可以离开监狱。这一标准适用于被控犯有某些枪支罪行的人、使用武器的惯犯以及屡次被控犯有家庭暴力的人。此外，立法还要求法官在做出决定时将公共安全放在首位，并在记录中说明他们在下达保释令时是如何考虑公共安全的。卑诗省律政厅长丽莎玛周一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联邦总检察长阿里夫·维拉尼和联邦政府履行承诺，帮助暴力惯犯远离街头。 根据 J.D. Power 的年度北美机场满意度调查，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在旅客满意度北美洲最大机场中排名倒数第二。皮尔逊国际机场是加拿大最繁忙的机场，在21家大型机场中排名第20位，得分为1000分中的749分。新泽西州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排在最后。打分评选分六个组成部分，根据调查的重要性，依次是航站楼设施、机场抵达和离开、行李领取、安全检查、办理登机和行李托运，以及食品、饮料和零售服务。研究在2022年8月到2023年7月之间进行，共有27147名旅客参与，他们飞越至少一个美国或加拿大机场，涵盖了出发和到达的经历。J.D. Power 的旅行智能负责人泰勒周三对 CTV 新闻说，在2022年到2023年期间，因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旅客大量涌入，导致了机场得分较低。那么多旅客要让大家更加满意真的很难，提高分数很难，这确实是导致皮尔逊机场满意度不高的原因。人群和等待时间较长等因素也是得分较低的原因。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一项关于 Cupkin 品牌的双层不锈钢儿童杯的召回通知，警告这些产品中含有铅。根据周一发布的通知，这些杯子可能在底部密封处含有高水平的铅，尤其对儿童构成重大毒性风险。卫生机构警告称，接触铅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贫血、呕吐、腹泻，以及对心脏和免疫系统的不良影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死亡。此次召回涉及 Cupkin 品牌的250毫升和350毫升双层不锈钢儿童杯，以12种不同颜色组合的成对销售，每个杯子都附带一个相匹配颜色的吸管。这些杯子是在中国制造的，自2018年1月至2023年3月在加拿大共售出了12个。然而根据通知，还没有与这些产品相关的在加拿大的事故或伤害报告。卫生机构要求消费者立即停止使用这些杯子，并联系 Cupkin 公司进行全额退款。以上新闻由瑞晶编辑，林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这一段时间呢，国务委员秦刚和李尚福失踪，再加上有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军纪委书记张声民出事的传闻不断，大家可能对一个现象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就是习近平竟然真的开始认真反腐了吗？大家可能都记得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是因为这个党几乎人人腐败，如果你要是把腐败分子抓起来的话，全党差不多就都该进监狱了。但是不反腐败呢，必然会造成最终政府管制失灵，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最后呢导致政府的垮台。当然不反腐败亡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可能会亡了这个政府。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干掉了很多过去江泽民和曾庆红提拔的人，打出的名义就是反腐败。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是政治斗争，是清洗对习近平的权力有威胁的人。那么今天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要反腐？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反腐啊？我觉得这里边真的可能会有真心反腐败的因素，因为习近平呢想把江山永远这么做下去，终身连任。那么这个时候腐败就对习近平的政权有威胁了啊，因为你不反腐败的话，最后这个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的话，也会危及到政府的安全，就是危及到习近平他自己这个权力的安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习近平他就有了这种反腐的动力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心理原因。不反腐败就亡国是不存在的，但是认真反腐败亡党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不妨看一看习近平现在想反腐的话，是不是会导致亡党的结果。至少认真反腐败呢已经在军队造成了一个团灭的效果。那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会非常深入的谈一下啊。第二个新闻呢，想说一下今年的这个联大会议。拜登在9月19号周二的时候，在联大间歇期间和中亚五国的领导人会面，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然后呢，这中亚五国现在是积极的响应，就那些斯坦国家哈，他们纷纷的向美国靠拢。 这个呢就让习近平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西安举办的中亚峰会破功了。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习近平他的误判到底在哪里。今天聊的第三个话题就是关于美国国债的问题啊，这我们只能简单的聊一聊，没有太多的时间。美国国债呢今天达到了昨天嘛达到了创纪录的33万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都麻木了啊，33万亿到底后边几个零可能都数不过来了。但是呢这确实是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一大威胁啊。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赶紧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这个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啊。大家可能看到啊，就是说有不少人都曾经经历过这种信息被盗窃的信息这个经历啊，就是或者是说呢他们曾经看过这样的新闻。大到政府系统，小到个人，不少人都成为数据盗窃的受害者。就在今年3月9号的时候，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统一使用的健康保险系统出现安全的漏洞，导致数百名国会议员和他们家人的敏感信息被盗，成千上万的人都受到影响。美国联邦调查局呢说，这些被盗走的数据都被发到暗网上出售，在暗网上一个人的数据信息可能会卖到上千美元啊，可能是那些 VIP 的那些信息啊。那么黑客窃取信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共的 WiFi 啊，只要是在同一个 WiFi 的网络下，别有用心的人呢就很容易能够攻破您的设备。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咖啡厅、机场，还是在工作场合或者出去住旅馆，都有必要使用 VPN 来防护我们的信息安全，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那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Surfshark VPN， 它能加密所有互联网的流量，来保证您的 IP 位置和浏览历史不被别人这个发现。同时呢，这个 Surfshark 有 Alert 功能，一旦监测到您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有黑客入侵的风险，它会向您发出这种警示。那么它的这个 Clear Web 呢，能阻止超过100万个已经知道的这种恶意的网站，保护您不受网络的这种钓鱼方式和其他的威胁啊，有效保证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份安全。那么这个 Surfshark 呢，大家只要是订阅一次哈，就可以在无线的设备上使用 Surfshark， 就是您 login 一次，所有的设备的话都可以用同样的这种登录的信息。您也可以和朋友还有家人共享啊，一起来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现在呢，只要点击描述栏里边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deals/tltime， 输入优惠码 tltime 就能够享受专属的超级优惠和额外3个月免费的服务。而且他们呢有30天内退款的保证。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回来接着说新闻啊，我们就是现在开始说这个第一个新闻。昨天这个华尔街日报啊独家报道了这个秦刚失踪的原因呢，说他是因为婚外情美国生子。这个呢就让中共怀疑他的忠诚度啊，怕他儿子在美国嘛，这样中美冲突的时候他会担心自己的儿子的利益受损啊，从而不敢和美国正面硬刚。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共官员们的道德是非常败坏啊，因为一群不信神的人啊，掌握的权力让法律都得低头啊，就是感觉在这个世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制约他们啊，不管是内在的内心的约束还是这种外在的法律。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干坏事啊，他们贪腐淫乱呢，就没有任何的底线。中共官员中不贪腐淫乱的绝对是极少数啊，所以呢就是说秦刚是因为婚外情，这肯定不是完整的原因。哪怕就是说某一个官员他的婚外情被公布出来，中共也是完全可以假装没看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张高丽和彭帅之间的丑闻啊，在这个当事人彭帅亲自揭发，然后国际媒体都报道，而且当时国际网球协会给中共施加很大压力的时候，张高丽在20大的时候仍然坐在了主席台上。所以呢，腐败不是问题，但是呢，忠诚度肯定是习近平特别在意的。咱们昨天在这个频道里边说到，中央军委7个人中垮掉了4个人啊，包括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国防部长李尚福、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和军纪委书记张声民出事儿，很多人非常的震惊。习近平为什么在把火箭军团灭之后，在调查总装备部的腐败之后，又几乎团灭中央军委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我想讲一个历史中的故事。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呢，晋国的国君是晋献公啊。当时呢，他有5个儿子，其中这五个儿子中呢，有2个儿子，一个叫做夷吾，一个叫做重耳。重耳是哥哥，夷吾是弟弟。重耳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这个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这个晋献公在死了之后呢，国家发生了一些内乱，详细的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讲啊。那么夷吾和重耳呢，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的内乱平息之后，回到晋国去做国君。 当时呢，这个夷吾就投靠了秦国，他跟秦穆公，就是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嘛，就请求秦穆公把他送回晋国做国君。当时夷吾开出的条件就是，如果你秦穆公把我夷吾送回晋国做国君的话，我就把黄河以西的八个城全部割让给你。当然对于秦穆公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好买卖，是吧？于是呢，秦穆公就把这个夷吾呢就送回去了啊。这样的话，夷吾就成了晋国的国君，历史上呢称他为晋惠公。这一年是公元前650年。而夷吾在回到晋国之后立刻就反悔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之前他在跟秦穆公谈条件的时候，他只是个匹夫，晋国的土地没有一寸是他的，所以他说割让河西黄河以西这八个城呢，他不觉得那是他的土地，所以他也不心疼。但是等到他一旦做了国君的时候，他就觉得那八个城是他的了啊，他就舍不得了。所以呢，他就跟秦穆公毁约啊，他说那八个城就算了吧啊，等于是他背叛了盟约。讲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习近平在刚刚这个上台，2012年、2013年上台的时候呢，他忙着巩固他的权力。这个时候呢，他还不知道这个权力自己能掌握多久，他还不知道这个江山呢能坐多久。或者如果自己需要换届下台的话，那么你们腐败的话，反正最后等你们腐败造成问题的时候，那已经是别人的问题了，已经是我下一届的问题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当时在反腐败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巩固权力的角度出发，并没有彻底的认真的去反腐败。但是呢，当他自己想要终身执政的时候，这个江山就变成了他的江山。所以这个时候官员们贪腐的时候，贪污的就是习近平的钱。这个呢，可能是习近平反腐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原因。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腐败啊，大规模的腐败产生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啊。这里边有两个原因了，一个原因就是六四镇压之后，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了啊。过去大家还觉得说我们这个约束自己的欲望啊，我们延迟满足，我们等待这个共产主义的实现啊，奔着那个共产主义去的。而且呢，共产主义表面上也是告诉人要有道德嘛。但是等到六四镇压之后，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了啊，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没啥理想了，是吧？咱们还是关注现实吧。咱们还是想办法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吧，啊，这样的话他们就开始去追求物质利益啊，这当然就是腐败的一个动力了。另外一方面呢，江泽民当时呢也是靠腐败去塑造党员这个群体对这个体制的忠诚，因为呢他们的腐败，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利益呢，是有这个共产党的体制保障。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话，他们是不可能这样贪污腐败的嘛，对吧？就没有这样权力寻租的机会嘛。那个时候呢，腐败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因为就像一个癌细胞刚刚出现的时候，一开始人没有太多的感觉是一样的啊。那随后的话，邓小平南巡啊，中国扩大开放，然后呢，再到加入 WTO，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权力寻租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啊。这样的话呢，腐败就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到了胡锦涛时代，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不记得这个"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这个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啊？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中国加入 WTO 之后，就是胡锦涛当政时期。但是呢，这种腐败现象胡锦涛管也管不了，因为当时叫所谓的九龙治水嘛，就是九个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儿，所以胡锦涛名义上是总书记，但是呢他并不具备对任何一个其他别的常委的约束能力啊。胡锦涛啊什么这个像这个什么贺国强啊像什么罗干啊什么之类的，他根本就管不了，是吧？而当时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贺国强都是江泽民的人，所以他们是放手让这个江泽民家族的人去贪腐，那胡锦涛也管不了啊。就这样腐败就从江泽民时代一直延续到了习近平上任的时候。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的话，他的当务之急不是解决腐败问题啊，而是周永康也好，郭伯雄、徐才厚这批人对习近平权力威胁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习近平反腐败呢只能是有针对性的啊，就针对他的政敌。但是啊，等到二十大之后，当习近平坐稳了权力的时候，他的心态就会有变化啊，因为这个时候腐败就意味着说你贪污的是习近平的钱嘛。特别是现在经济不好，政府呢也没有钱啊，然后这个公务员工资呢也发不出来，民间的社保医保都是大窟窿。习近平呢可能就希望官员们少贪一点啊，这样的话能够一起大家把这个难关渡过去啊，保证他的江山还能坐下去。但是其实呢，腐败一开了头，谁还管你那一套，是吧？跟着习近平升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发财吗？是吧？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腐败的机会吗？所以这个昨天呢，《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个秦刚这个婚外情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里边有这么一段话，说习近平呢，这个有一次跟这个高级官员们一起开会，习近平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人的贪腐非常的严重，淫乱也非常的严重。那习近平现在呢，他这个觉得自己要终身